弟兄姊妹平安，实在好开心，好感恩，今日又喺大家当中去分享上帝嘅说话，呢个系非常之美丽嘅恩典。有一个14岁嘅少年人，佢翻咗主日学几年，咁有一日咧，个主日学老师就问佢嗰班学生，边个想去接受洗礼啊？这个少年人即刻报名。为什么呢？因为他平生最害怕一件事就是留班。他很害怕，哎呀，如果我不参加洗礼可能会留班，没得让我毕业。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明白洗礼有什么意义，也都从来没有去反省过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但弟兄姊妹，他虽然那么不认真，神对他就好认真。神藉着主日学老师讲的一节的经文，不断地捉住他的心不放他。这个是什么经文呢？主日学老师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即是说真心受洗，信主受洗就必然得救嘛，不信就必被定罪嘛。哇，这个少年人在那里想，那我不信竟然够胆去受洗，那就更加大罪。这节的圣经好像将他带到这位全然圣洁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令到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哇，原来他可以骗到所有人，但是骗不到上帝。神在他的心里面不断问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究竟是不是真的信我呢？这个少年人平生第一次很认真去面对上帝，还有去面对他自己。哇，他过往所做一切的错事买餸打斧头贪心偷雪柜的东西吃他的犯的罪全部变得是历历在目。他知道真是信耶稣就要斩断和这些罪的拉楞。哇，他经历很大很大的挣扎，终于他愿意降服，就在他洗礼的前夕，他跪低祈祷，决心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主宰。这个洗礼就成为了他决志的纪念。当这个人经历了神话语扭转他整个生命，他就决心一样东西，他要好好地读圣经。但是从何读起呢？好奇怪，洗礼没多久他回完崇拜呢，竟然在地下执到一张每日读经表，在地下，不知道谁扔在地下的。那他就拿着这张每日读经表，还有洗礼的时候教会送给他的圣经，开始了他每一日读经的生活。他也很积极地去参与教会的活动和侍奉，每日读圣经和投入教会，不断地去追求圣长，令他的生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真实地经历了主应许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那个的新生命。他经历到神话语的力量，让他战胜很多的罪恶，灭掉了很多坏习惯。神亦都应允他的祷告，当他迷失的时候，上帮领他回来，当他沮丧的时候，神安慰他，当他混乱的时候，神又指示他当行的路。他本来支离破碎的自我形象被上帝重建，因为他深深经历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无微不至的看顾。当他越深去经历神的爱的时候，他对人生就越有动力、盼望和信心。他不单止有一个被记过的一个问题学生变成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更加年纪轻轻20几岁就是成为教会侍奉的领袖执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话去改变你的生命那个大能呢？如果有，这些经历有没有推动你每一日读圣经， 或者恒常咁翻主日学，上满分嘅课程啊，或者啲神学课程，或者领袖培训课程咧？弟兄姊妹，你苦心自问，你满唔满意你而家读经嘅生活啊？你觉得读圣经系一种嘅责任，亦或你觉得系一种嘅享受？你有冇觉得，哎呀，圣经太过深奥难明啦，好似读圣经好闷啊，甚至好重啊？因为圣经嘅教导系知易行难。你想唔想好似呢位少年人一样，藉住读圣经去经历上帝，去享受神嘅爱，而得着更新改变，得着活泼嘅生命力呢？今日我哋思想嘅呢段经文，就系教我哋点样读圣经先至可以得生命。而教我哋读圣经嘅系边个啊？系主耶稣基督自己。我哋一齐低头祈祷。真爱主，你嘅话有创天造地嘅能力，更加有改变生命嘅大能。但系点解我哋成日都经历唔到你话语嘅能力呢？我哋知道好多道理，但系唔知点解冇力行出嚟。究竟你所讲嘅说话系咪可行嘅呢？主啊，你嘅话其实系充满爱嘅呼唤，但系点解我哋个心好似冇被吸引，反而我哋俾好多世俗嘅嘢吸引？我哋可以花好多时间喺一啲我哋有兴趣嘅嘢，去上网啊，去煲剧啊，但系我哋对你嘅话好似冇乜兴趣，点解呢？主啊，求你苏醒我哋嘅心，让我哋明白，原来我哋成日感到心灵好困倦、疲乏、饥饿、干渴，系因为我哋缺乏咗你嘅话。求你重新去燃点我哋对你话语嘅爱慕，因为藉住你嘅话，我哋可以到你嘅面前得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祈祷， Amen。 今日思想嘅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回应一班犹太人的领袖对他身份的质疑和攻击。你看回《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上文，开始的时候是讲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所以犹太人越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咁耶稣怎样干犯这个安息日呢？原来就是在安息日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嗱，呢一个善行点解引起犹太嘅领袖咁大嘅不满？哇！跟住咧，耶稣又好似称神为父，宣称佢同神系同等啊！所以呢班犹太人嘅领袖觉得呢个耶稣非杀不可。嗱，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班犹太人嘅领袖，佢哋系极之敬虔，都系熟读圣经嘅人嚟嘅，就好似而家嗰啲嘅神学家啊、神学院教授，甚至一啲圣职人员。他们严守无数的戒条规律，他不敢越雷池半步。哇，所以他们发觉，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又称神为父，他们觉得是最大恶极啊。但是你觉得很奇怪，这帮人这么熟读圣经，应该很清楚旧约尼赛亚的预言，他们都是一代接一代地守候着这个尼赛亚的出现。为什么这个整个活生生的尼赛亚站在他面前，他们不单止不认得他，还要杀死他？这样都得？因为原来虽然他们是熟读圣经，但原来他们是不懂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原来不懂读圣经是一件好严重的事啊！读圣经而不懂读圣经，令到这一班犹太的领袖成为一班极度危险的人物，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就是这班人。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不懂读圣经呢？他们问题出在哪里呢？耶稣指出他们三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搞错了三样东西。他们搞错了读经的 who、what、how， 他 错咗读经边个系主角，读经有咩目的，同埋佢应该点样去读，跟读经边个系主角呢？我哋一起读39节到40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在耶稣的时代，犹太领袖是非常之严谨和勤奋的圣经学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信在经文的当中可以找到永生。其实在主前586年以色列亡国之后，犹太人没有圣殿可以去敬拜和献祭，他们就用读圣经来取代。他将旧约圣经读到滚瓜烂熟，要将所有的职业是巨细无遗地抄出来，因为他们相信这样读圣经就可以得到生命。但是这样读圣经出了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他们搞错了读经的主角。耶稣说，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圣经的主角是上帝，即是我赐生命的，亦都是上帝，亦都是基督。你要去到耶稣面前才可以得到生命。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这帮揽住本圣经日读夜读日背夜背的犹太人竟然是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呢？为什么可以读圣经而接触不到上帝的呢？问题出在他们以自己为读经的主角，他们将圣经看为一本道德伦理的书，在里面找到很多的伦理教条行为守则，然后尽一切努力去守这些规矩。喂，有什么问题啊？问题是如果圣经只是一本道德伦理的书，那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伦理的典籍的，是吧？好像、我们中国的儒家、论语、孟子、那圣经跟那些伦理的书籍有什么分别呢？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圣经的要求其实是高于一切古今中外的道德伦理教导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做足晒啊？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足，耶稣就不用来救我们了。当日的犹太人他们严守很多的戒律规条，其实只是阳奉阴违啊。他们表面上扮到好像很虔诚，然后以此自疑，然后去鄙视去批评论断那些守不足规矩的人。他们将圣经的教导变为一些的教条，用守教条来质疑，又利用这些教条去审判人。换言之，圣经就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自己就成为圣经的主角。所以他们读圣经却是不认识上帝。所以当神站在他们面前，这个活生生的上帝站在他们面前，他不单止不认得他，甚至想杀死他。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看圣经的呢？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人是很熟圣经的，但他们的生命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究竟问题出了在哪里呢？美国西北大学的基督教教育的教授 Jackie Smallbones， 每年他都会向那班学生问一条的问题。Why was scripture given to God's people? 为什么神会将圣经给他的子民呢？那我得到那些的答案呢，就包括教导我们怎样生活啦，是个人生的蓝图啦，是现今基督教或者基督徒生活守则啦，或者我们应该呢价值观应该是怎样去做人啊。嗱，我唔知呢一啲圣经嗰、那个带俾你嘅学习，大家同唔同意啊？好多都岌头同意喎。冇错，呢啲系圣经俾我哋嘅好处，但系唔系圣经最重要、最基本嘅目的。圣经最重要、最基本嘅目的系要我哋认识上帝。圣经最重要、最基本的目的是认识上帝啊！ 圣经是上帝给人类一个自我的启示。弟兄姊妹，神将圣经赐给我们，是要我们藉着圣经去认识上帝，是叫我们藉着圣经去到上帝面前去领受生命。上帝是圣经唯一的主角。有位很著名的灵修神学家，可能大家都很认识的、就是英文圣经的翻译者 Message 的 Eugene Peterson。 他说了一番的说话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他说教会藉着圣经去认识一位活着向我们讲说话的上帝，同埋学习点样去活，先能够加深我哋同上帝嘅爱嘅关系。如果我哋将圣经嘅主角推埋一边，然后咧吓将圣经降格为一连串嘅道德伦理嘅教导或者指引，去强调我哋点样去实际适切去应用吓呢个教导，唔单止唔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仲带俾人对上帝一个错误的认识。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以行为守则作为属灵生命的指引，为什么不适当呢？就是将个控制权摆在我们或者他人的手里面，上帝被推开一边袖手旁观，他就好像个法官去评估我们的表现。当我们的焦点摆在应用，我们就会让人误解上帝。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拜偶像啊！哇，你说这么大件事，但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将圣经解释为一本道德教条的书。如果大家看一些福音派的主要学材料，举两个例给大家听，譬如讲到亚干偷取耶利哥的掳物，连累了以色列人战败，还死了36人，亚干全家受罚。这个故事教会我们什么呢？很多的一些教材就说这个故事是教会我们人犯罪是有后果的，同不同意？其实我们犯罪是有后果，我们谁不知道？什么圣经去告诉我们呢？其实要明白这段圣经真正的属灵意义，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我们要怎样活才能够加深跟这位上帝爱的关系？弟兄姊妹，亚干的故事的主角不是亚干，而是上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轻慢不得的上帝，我们要敬畏祂，我们要听从信服祂的命令。咁你话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嘅故事系教训我哋乜嘢呢？系咪教导我哋点样面对人生嘅狮子呢？或者系教导我哋学习但以理嘅信心同埋勇气呢？我谂更加重要嘅系让我哋去思考，唔系但以理有几叻啊！我哋要思考嘅就系、是、究竟佢信一个点样嘅上帝啊？呢位嘅上帝竟然能够给他力量和信心去平静面对人生最恶劣最危险的处境。我们信都是同一位上帝，如果我们有这位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呢？弟兄姊妹，这本圣经的主角是上帝，当我们打开圣经就是朝见这位活着到今天仍然是不断向我们讲说话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很骄傲地以为我可以将神的说话去掌握运用，而是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很谦卑地让上帝的说话掌握我，让上帝的说话使用我。对着圣经，我们要用很敬畏很恭敬的态度向主说，主啊请说，仆人敬听。我们看每一段圣经，我们首先不是问这段圣经是怎样教我做人处事啊，最重要是我们用祷告的心向神开放的心问，主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主啊我要怎样去回应你，我要怎样改变我自己才能够加深 我和你的关系。当我们以同神相交的态度去读圣经，去到上帝面前去得生命，去领受恩典和能力，神的灵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工作，赐恩加力，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活出圣言。因为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运行是 energize， 是上帝给我们能力去活出一个非凡的生命。不是我们有能力去活出神的说话，而是神赐能力让我们去活出祂的说话。这个就是生命，这个就是生命力，推动我们去行事为人，行主喜悦的事，去侍奉，去祝福其他别人的人。这个是恩典，只是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我们经常看圣经就说，哎呀，好多规矩啊，神颁布一些很难守的诫命给我们啊，是要我们死守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每一句说话都是应许来的，是超凡生命的应许，是更丰盛生命的应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决心能力去行出来，乃是靠圣灵的大能去活出来。灵命的成长是怎样呢？弟兄姊妹，灵命的成长不是说我可以做得更好啊，灵命的成长是我依靠神，我去顺服主，是更加依靠，更加顺服。一切都是恩典，一切只是恩典。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张上帝签了名没有银码的支票的，让我们可以无限量去兑现上帝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我们不单止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更加会爱那些跟我们敌对的人，伤害我们的人，为他们祷告。我们不单止会去施舍，而且是暗中不求报答的施舍。当人因为我是基督徒而嘲笑我、孤立我、辱骂我、迫害我、捏造各样坏话来到去毁谤我，我不单止不会痛苦自怜，我反而会欢喜快乐，觉得很幸福。为什么？只是因为有上帝。如果不是因为上帝，这一切的善行都是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但是因为有上帝，他应许赐能力给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公主王子，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的属灵户口摆了几万亿身价，任攞任使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宁愿在街边乞食呢，都不用、不用天父的恩典了，不用了，我自己来得了。弟兄姊妹，多少痛苦冤枉受，多少的平安白白失去，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有几爱我们。我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我们没有经历上帝的爱。原来经历上帝的爱才是读经真正的目的啊！我们一起读41节到44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命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别人奉自己的命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弟兄姊妹，又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啊？为什么饱读圣经的犹太领袖心里是没有神的爱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读圣经真正的目的是经历神的爱，也是回应上帝的爱。好像Eugene Peterson 他讲的说话，我们就藉着读圣经啊，是去加深我们认识上帝，也加深我们与神爱的关系。神用圣经向我们自我启示，是呼召我们进入一个与他爱的关系。好像申命记所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读一个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也是主耶稣宣告最大的诫命。但很可惜，很多人读圣经 却没有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成长，心里面没有神的爱。那你说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有什么表现的呢？这个表现就很简单，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重夺一之神来的荣耀。原来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起誓去追求人的爱，人的赞赏，人的荣耀，人的肯定。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爱，你就会很在意人怎么看我，被人赞几句就飘上半空，被人弹几句就想捐入山窿。在人的赞赏和批评当中，常常喜乐，不是欢喜快乐，是升起又跌落。是啊，我们一生都在寻寻觅觅，找不同的东西去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求，怎知样样都令我们很失望，我们内心仍然是一样那么空虚。原来真正满足到我们是世上找不到的，这个真正满足我们的就是爱，而且是无条件的爱。这份爱只有上帝可以给到我们。罗马书五章第八节，是基督在我们总是做罪人，总是背逆他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是无条件的，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弟兄姊妹，这个是无条件的爱，神我们的对我们的爱不可能更多，也不会更少。神我们爱我们爱到很尽，连条命都给了我们，这份爱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耶稣会的创办人伊纳爵，他讲到一种属灵操练，他是很强调我们怎样真正去感受上帝的爱。大家留意，是感受到，不是理性知道。罗马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我们整个心被神的爱浸透，完全满到死，完全满足。我就发觉原来世界上的东西远远取代不到上帝能够让我这么满足，这么喜乐。你就好像诗人所说，我的心啊，你做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都好像保罗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看万事作粪土，就是世上一切的名利成就荣誉都比不上神对我的爱那么重要，那么吸引，那么满足我们的心。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叫什么名字呢？伊纳爵说 Holy Indifference， 神圣的淡薄。原来我们越深经历神的爱，越被神的爱吸引，越被神的爱满足，我们就越爱神，对世上的一切就有一种神圣的淡薄。那你不是说，哎呀，那是不是真的没有感觉？不是啊，而是你不再被那些东西束缚，你内心有一种新的自由，好自由去面对一切得与失、成与败，甚至别人的赞赏或者批评。这个境界就好像保罗所说，我在任何的境况，储备战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我有一个秘诀，靠着大家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你经历上帝的爱有多深？你对世上的东西有没有一种神圣的淡薄？耶稣就有，耶稣怎么说？我不求从人来的荣耀。耶稣只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但犹太人领就啱相反，他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曾经跟一个青年人谈讲信仰，我发觉呢，哇，其实都不止一个，我发觉很多弟兄姊妹信了主很长的时间，成日都好像没有平安的，他心里面被很多罪困扰，又不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跟耶稣跟到底，因为他感受不到神的爱，因为他感受不到被神去接纳。弟兄姊妹，你对神的爱了解有多少？你信不信神爱你呢？为什么很多人都好像犹太的领袖那样，成日读经但都不知道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他读圣经怎样才可以经历到神的爱呢？一个字，信。怎样去读圣经？我们一起读45节到47节。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一不信他的书，怎能？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有几有哪个字出现得最多？信啊，是个信字啊。信字你知不知道在约翰福音出现了几次？98次。这98次全部都是动词，没有一次是名词来的。换句话说，信在约翰福音出现的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神的回应。什么是信呢？其实呢，约翰给了一个很重要的秘诀的，他经常在个信字后面加一个字的，中文圣经是翻译不出的。这个字是什么呢？ Believe into， 信入去。信耶稣就是信入去耶稣，就好像保罗经常说在基督里。什么叫信入去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要跳出我们自己自我去进入基督。咁即係点呢？其实好简单，信就係要跳出自己既有嘅信念、理解、安舒区同埋自己嘅世界，全人去投入上帝嘅世界，让上帝重新定义、解释生命一切嘅事物真正嘅意义同埋价值。呢、这个所以上帝嗰种敬畏、顺服、开放嘅态度就係信。耶稣责备嗰啲犹太人读圣经係唔信，因为摩西律法最重要的精神是要他们爱上帝、信上帝，但他们只是信律法。他们呢从旧约圣经延伸出来的律法去量度一切，去量度所有的东西，他们只是信自己所理解的律法，而不是去爱上帝。他们将那些律法规条凌驾于上帝之上，一切的善恶都是由他们手里面的律法规条去判断，他们自己就成为了上帝。弟兄姊妹，摩西其实在《申命记》18章15节，他预言耶稣的出现。他说神要在你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好像我，你要听从他，因为神要将一切吩咐藉着这个先知传给他子民。他更加警告，谁不听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个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但他们拒绝耶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帮犹太人不是一直等着弥赛亚出现吗？为什么他们不认得耶稣呢？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理解去绘画弥赛亚的图像。当时他们很期待一个弥赛亚是怎样的，因为他们屈从在罗马政权之下，生活很艰难，他们希望弥赛亚是能够从他们所处忧患的当中得释放，期待一位解救者救他们。他们找一个将他们能够从这个压迫的枷锁里面解放出来一位很高贵的君王。但耶稣基督生在一个简单的木匠家庭，哇，他们看不起耶稣，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是信？他们用自己的图像来到去描绘这个弥赛亚就错了。究竟我们是不是好像犹太人将神的应许绘画成自己所喜爱的图像呢？譬如我们怎样理解蒙福的生命？很多人看蒙福的生命就是病得医治啦，在物质投资得利，万事如意，一帆风顺，是不是呢？原来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蒙福的生命？是苦难里面有平安，疲乏里面得力量，软弱当中仍然刚强，在困乏当中仍然我们能够感恩。为什么？就算即或不然，即或不然，就是我们仍然在患难中、在缺乏中、在困苦中，我们仍然能够凭着信心去面对，仍然有不能够夺去的平安。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力，这个就是信心。因为我们所信不是神所赐的福气，而是赐福气的神。因为我们拥有一切都会有一天会失去，世界一切都会改变，我们生命唯一的常数不变的只有主上帝， 只有主耶稣，他是永不改变，他是我们唯一信靠的对象。其实信就是跳出我们所定义的世界，进入上帝的世界，让上帝重新定义我们的生命。所以读圣经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去经历上帝，认识上帝，经历神的爱，同埋去信靠上帝。我刚才讲的这个少年人的故事未讲完的。这个少年人长大之后建立了家庭，生儿育女，生活无忧，夫妇在教会都有很好的侍奉。当一切都很安稳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要他们跳出个安乐，就是一条更美的路，就是一条奉献的路。当时夫妇都很年轻，事业如日方中，两个小孩都是得几岁，要放弃美好的前途，变卖一切走奉献的道路，他们很大挣扎。但是终于他们走上了奉献的道。现在已经25年，这25年你用什么的珍宝跟他们换，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他们亲身经历很多的神迹，这位活着的上帝是每天跟他们同行，他们能够以有限的生命去经历这位无限的神，这个是何等恩典福气。今天站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当日这个少年人。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藉着上帝的说话，我去亲近神，经历上帝的爱，凭着信，我就走上了这条蒙福的道路。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都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你愿不愿意立志从今以后勤读圣经，上主日学，参加门训，去亲近神，经历爱，凭着信呢？愿主赐福感动，亦都是推动我们每一位。